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谈罗马书的终然第一讲。那第一讲呢，要从罗马书的一章讲到五章。那首先呢，让我们来看这个罗马书的提要。好，提要呢，作者是使徒保罗口授由同工得丢代笔的，写作的时地大概是主后的56到58年，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在希腊停留3个月时所写的。那本书的受责是罗马的圣徒，那重要性呢？这个马都路德说，罗马书是整个福音的摘要。那如果只有约翰福音、罗马书呢，整个基督教呢就不致消灭，所以是强调了这个罗马书的重要。那马丁路德也因为这个本书的因信称义的真理，掀起了宗教的改革。那主旨要义呢，主要1章到8章说明了神福音的内容，9到11章说明神福音的计划，12到16章说明神福音的果效。那要节呢，是罗马书1章的16到17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好，那呢，这个是这个提要的部分。好，这个是提要部分。那呢，来看纲要。纲要整个呢分成8个大纲哦，首先是引言，神福音的显明是1章的1到17节。第二个大纲是定罪，从1章的18节到3章的20节，谈到世人对福音的需要，外邦人被定罪，犹太人被定罪，全人类都在定罪的底下。第三段谈到了称义，世人接受福音的道路，就从3章的21节到5章哦，借着基督称义。第四章谈到亚伯拉罕的称义，第五章谈到了这个亚当的称义，解释来显示称义。第四大段是谈的是成圣，那信徒成圣的道路是从6章到8章的13节，从六章呢要胜过肉体，就是罪性，所以要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呢，第七章是一个挣扎，要如何的脱离律法。第这个8章1到13节谈到了依靠圣灵就能够脱离罪跟死的律。好，那第五个大段是得荣，得着儿子的名分，身体的得属，是8章的14到39节。第六段是拣选，在乎恩典不在乎行为，这是谈到以色列的过去、现在跟将来，那是9章到11章。过去是丰富的，现在是弃绝的，然后以色列将来会重建。而第七大段是变化，信徒生活行为的改变，从12章到15章的13节，这个就是在教会的侍奉当有怎么表现，在社会的侍奉当有什么表现，对信徒的侍奉当有什么表现。那第八大段是榜样，是使徒保罗的榜样。我们看到呢，他立志竭力传扬福音，成为福音的祭司，然后求与众圣徒与他一同的竭力。最后16章谈到了问候。好，这是整个我们看到了这个整个的一个大纲哦。好，那呢我们看到这个新约的背景哦。新约的背景呢，我们知道主后呢主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不久，保罗就信主了，然后保罗开始他旅行的布道，然后呢到这个主后70年圣殿被毁，然后呢一个老约翰呢写了老约翰写了启示录、哦、那整个大概是这个新约的一个背景，从这个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得到。然后呢这个是我们从这个使徒行传，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前二章是彼得行传，后面13章到28章是保罗的行传哦。那呢从这个保罗行传当中，我们知道保罗是在第三次旅行布道，是在19章20章这里有在这里做解说哦。那呢 这本书是在保罗第三次布道的时候，哦，大概主后56年到57年所写的，哦，这个图表呢，大家可以稍微的看一下。我现在讲的很快，有时候你要回去看的时候可以稍微暂停一下。好，那这个是图表，这个保罗在希腊停留了3个月，哦，第三次的旅行布道，写了这个罗马书。好，那现在我们开始呢，进入我们经文的主题。整个呢，我们把罗马书呢分成了45篇的一个灵修哦，45篇的灵修。那呢，我们来看第二篇灵修是罗马书的1章1到15节，整个的重点是在谈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个主要呢，保罗写这本书要讲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那呢谈到了保罗的蒙召与福音的执事，还有保罗有他很忠心的关怀罗马的信徒，所以写了这封书。那呢，我们真心话的主题是：你是如何认识主耶稣，肉体里还是圣灵里？因为呢，论到主耶稣，这是主耶稣的福音的内容。那首先呢，就是有基督的本身，基督的降生，基督的复活，基督作王等，这些都是在论主耶稣的福音。那在1章3到4节谈到了，论到我他儿子我耶稣基督按肉体生是大卫后裔生的，按圣上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怎么样来看主耶稣肉体而论，他是大卫的后裔，但是从圣上的灵而论，他是神的儿子。因此呢，尼托森弟兄写了一个短信息，叫做两种的认识主耶稣。因此主耶稣现在已经复活升天了，我们不能再用肉体的眼睛来认识主耶稣，要在圣灵里来认识主耶稣。就像玛利亚，主耶稣复活之后呢，玛利亚并不认识他，直到主耶稣喊他的名字，他转过来说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这个一叫就叫启示。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认识神，读圣经，我们要从圣经得着那个启示的光照，我们就称这个叫瑞玛的话语。好，所以呢，我们读了很多外面的知识，不能代替里面的启示。你有了里面的启示呢，谁都不能动摇你。所以这里是我们要在学习在圣灵里来认识主耶稣。好，那第三讲呢是罗马书1章16到25节，那谈到了是福音的本质与需要。那中心节是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这个大能的意思就是指那个爆炸力，这个爆炸力的大能能够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腿的起来行走，人的生命能够焕然一新啊。那福音的本质呢，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显明神的义，本于信，以至于信，义人必因信得生。那呢，这些不虔不义的人需要福音，但是人阻挡真理的罪，但是人呢是阻挡真理的。好，那呢，我们的真心话呢，就谈到了什么？因为这里谈到福音的大能，但是常常被错谬的使用，谈到呀，被圣灵击倒啊，被圣灵击倒啊，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常常被圣灵击倒。那这里挑战你，你被圣灵击倒，生命改变了嘛？哦，比如说像这个牧者，哦，泰班利呢，他的常常呢，做这种圣灵击倒的聚会，但是他全身都是刺魔鬼，哦，已经被美国的牧者所认定，他这个所有的恩膏击倒不是从神来。如果从神来的，你为什么把自己全身都刺魔鬼呢？好，所以我们对这种圣灵击倒，我们要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分辨。所以圣经圣道圣灵三者要平衡哦。而且如果真的我们被击倒，我们当有生命的果子，有悔改的果子，生命的果子，嘴唇的果子，还有工作上的果子。如果你的击倒能够像保罗一样，真的被大光光照，你的肉体倒了，感谢赞美主，你这个击倒是有意义的。不然的话呢，可能是被邪灵所欺骗的。 好，再来呢，继续这个这个第四章哦，第四讲呢是罗马书的一章26-32节，谈到人的不义与行不义的罪哦，那这里谈到了很多的罪，有情欲败坏的罪、心思败坏的罪、行为败坏的罪。那这当中呢，也谈到了同性恋的问题哦，同性恋的问题哦。那同性恋在圣经里教导是一个严重的罪，但是人总是眼睛定睛在这个同性恋上，但是后面呢，谈到了21样的不义，装满了各样的不义啊，这个邪恶、贪婪、恶毒、满心事、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常悔的、不要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傲慢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等等。所以呢，我们对这些重新认人的多有点怜悯的心，他跟我们一样都是罪人，不要带着鄙视的眼睛去看他们哦，我们要带着神的爱哦，这个叫他们悔改。所以最重要是怎么讲哦，我们呢唯有洁净的器皿才能够带出纯正的恩膏，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生命中各种的不义。那神工作的中心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们要接受十字架的对付，让我们老旧人能够与主同钉十字架。好，这是第四讲。再来呢，谈到了第五讲，就来到了罗马书的2章1-11节。那这里是在谈哦，前面一章是在论到这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哦，他的罪状。那现在呢，如果你有律法的犹太人，你有没有比较好呢？你也没有比较好哦，也没有比较好。所以呢，这个就谈到了，你这论断人你是谁呀？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哦。所以呢，谈到了这个犹太人呐、啊，这个他们呢有律法，他拿律法来定罪人，但是呢自己却不行律法，而神是真理的，他必按公义来审判人。那呢，谈到了论断跟判断呢、啊，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真心话呢，要谈的是什么？真心话谈的是论断跟判断，你分得清吗？哦，论断是自己要站在审判官的角色去定别人的罪，但是判断呢，是依照真理。真理如果它不合真理哦，我们呢要判断，不能随之而去了哦。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说呢，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没有错哦。这个是论断，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珍珠丢在猪前，恐怕它践踏的珍珠转过来咬你们。所以呢，不要把圣物给狗，不要把珍珠丢在猪前，这是什么？这是判断，判断的到底哪些人是配得你传福音的。所以呢，这个就让我们知道这个。那如何分辨判断与论断呢？判断是对事情有分辨力哦，站在这个论断是站在神的位置，自以为意要做审判者。那判断是以建造为目的哦，它是建造的。论断呢？是常常呢是以定罪伤害为目的的。那判断是根据事实是客观的，那呢论断通常都自己非常主观，自己的猜测或是推论的。那判断它不具攻击定，对事对这件事对这件真理它不对人，但是呢论断常常是人身攻击啊，带攻击性的去贬低他人。判断是为了重蹈覆辙。是一种保护机制，论断是一种什么？是定罪机制。所以呢，论断判断我们要分得清哦，免得常常就以这一个不可论断人，然后让自己失去了判断的能力。好，这是呢第五讲要讲的。那呢第六讲进一步的再谈到了这些犹太人有律法，犹太人呢神也定罪他们。为什么神有定罪他们呢？他是对有律法之人的审判哦，神按律法来审判人，神按人心的律法来审判，神对主 耶稣的态度来审判。那呢，终归一句是犹太人空有律法，但是难逃审判。为什么？因为这二十一节说什么？你既是教导别人的，还不教导自己吗？你讲说不可偷窃自己，还偷窃吗？你说不可奸淫自己，还奸淫吗？你厌恶偶像自己，还偷窃庙中之物吗？你指着律法夸口，自己盗犯律法吗？自己盗犯律法，玷辱神吗？所以呢，我们在这个真修话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如果你是瞎子，你点灯了，你自己看不见，你也没有办法照亮别人。所以呢，自己要照亮别人，自己要是眼亮的哦，不然你的灯熄灭了，你也不知道。因此呢，很重要，就是我们要除去呢我们生命中的各种的不义哦，各种的不义。然后呢，不要老是呢，我们读了圣经，然后就拿圣经来定罪人。那你自己在传讲圣经的，自己没做到呢，还定罪人呢，也是在这个定罪的底下。好，这是第六讲所讲的。好，第七讲呢，第七讲所讲的呢是也是来到二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呢，谈到了真格里斯里面做的。哦，那谈到了这个犹太人受真犹太人受真割礼哦，真犹太人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这里谈到了里面跟外面。所以犹太人他虽然有割礼，那是肉体的割礼，但是呢，真的犹太人他是真的能够呢遵守这个神的律法，是从里面做，不是外面的割礼。所以是外面里面，一个是仪文，一个是灵，一个是人，一个是神。他就用这个来做比喻啊。那个二十八节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好，所以外面做的不是，你在外面做的不是。比如说一个小孩子看爸爸被烫到，说妈妈，他就也在那里好像被电到一样，说啊妈妈，其实他根本都没有被电到，这是外面学的。所以呢，我们外面做不是从里面出来的呢，都不是真犹太人哦。然后有一个浸信会的牧者叫做哈武彼得门哦，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我到天堂门口，我到过天堂门口。他虽然五十岁那一天啊，心脏病发作啊，然后昏迷了，撞到了一棵树啊，然后他说他到了天堂去啊，然后用力敲门啊，结果呢，这个呢，天堂的门是关的。然后他说啊，我是金希文牧师啊，我传道了三四十年啊，我怎样怎样传道，怎样发单单，怎样见不到啊，哦，然后里面有声音说，你所做的一切都是我所厌恶的，你走开吧。哎呀，他就说啊，求神啊赦免我，再给我十五年把我送回去啊，求你把西西家的恩赐再赐给我。结果呢，他的祷告回应，他就回去了，醒了。所以从此之后他的传道就不再一样了。所以我们要扪心自问呢，是不是有一天我们也是这样子，跟这个彼得门牧师一样呢，神不认识我们呢？好，所以呢整个呢来到了这一个第二章，要告诉我们，要检视我们到底有没有过关。到底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是不是也跟这个犹太人一样，虽然我们有圣经，但是我们自己并没有照着圣经的标准来对照我们的生命，常常用圣经定罪人，读经为别人读的，然后听到是为别人听的哦。他这个第二章大概是讲的是这个。好，第八讲呢是谈到了八讲一章到八章，谈到了神继续的对这个犹太人定罪哦，啊，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哦，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人的不信不能废掉神的信，人的不义反倒显出神的义来哦，继续的给犹太人定罪哦。所以我们真心话的主题带出来了这个。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这个虚谎的哦，神都这个神是真实，人都是虚谎的。所以呢， 这个神就是真的，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那呢，我们人很虚谎，常常灵魂体是不能整全的、哦、不能整全的。因此呢，神定罪我们刚好选择他的公义。所以呢，我们又讲了一个这个会前真心话，这个孟母三迁的故事啊，就是你要跟什么人在一起，你要给自己制造一个好的环境啊，不要住在那个大市场旁边跟一些的贪爱世界在一起，也不要住在坟墓旁边啊，跟 一堆呢这个邻里死亡的人在一起，要住在学校旁边啊，跟清心祷告爱主的在一起。好，这是第八讲。然后呢来到了第九讲，三章的九到二十节呢，就是要谈到什么、哦、这个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也定罪了，有律法的犹太人也定罪了，然后接下来就是神对世人的定罪，最后定到什么？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因为普世的罪恶都在罪恶败坏之下、哦、有本性上的罪，言语上的罪，行为上的罪、哦、所以普世上的人都在律法的审判之下。好，那所以呢，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啊、我们的真希望就谈到，那神为什么要寻找不义的你啊，竟然每个人都这么坏、哦、本性上的罪，言语上的罪，行为上的罪，没有一个义人，但是因为神需要你，他爱你，所以呢他来寻找你。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就谈到了，有一位牧人因失了羊去找羊，有一位妇人失了钱去找钱，有一位父亲哦接纳这个回头的烂子啊，象征的是救主、圣灵、天父呢都要来寻找我们，纵使我们这么不可爱哦，这个满身罪孽，但是神还是来找我们，因为这个哦神需要人，神需要人。所以呢，这里真心话说，这个彼得为什么失败？因为跟谁在一起很重要。因为当时呢，他为什么三次不认主？因为呢，他跟这些呢，这些专门呢在谈定死耶稣基督的逼迫的人在一起，那个环境是不好的哦，所以呢，他就跌倒了哦。这个好啊，再来看第十讲哦，那就开始进入第二段。这个下一个大段就是因信称义的真理，罗马书三章的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哦，这开始导进了因信称义的真理。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王为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所以呢，在这里呢，谈到了因信称义的概念，因信称义是神的恩典。因信称义的根据，因信称义的途径、哦、因信称义是适用全人类的，因信称义更坚固律法。所以整个要谈的是信主之法，它的途径是信主之法，因信称义的根据是耶稣基督做了挽回祭，然后这个恩典是白白的称义，而且这个恩典就是给全人类的，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的、哦、感谢主。那呢我们再来看呢，那我们真心话用的是立功之法还是信主之法？所以呢有些人呢常用立功之法，因为立功之法呢就什么事都靠自己，那你做好了呢就觉得自夸哦，然后就觉得自己很自义。那信主之法是相信一切都是神做的，要倚靠神。所以今天呢我们呢得救也是信主之法，成圣也是信主之法。因为要知道我们肉体、哦、有很大的拦阻，强不可挡、哦、要知道一点，那个只有神能够叫人成长。当我们常常操练盖恩夫人这种简易祈祷法，导读默想经文，那经文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我们就能够像镜子一样反照神的荣光哦。所以呢、哦、我们当要定时的祷告，随时的祷告，紧时的祷告，常常导读默想经文，然后呢那经文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相信我们的不能，不要再靠着自己觉得自己能。好，这是第三章所讲的。好，第十一章又来到另外一个段落，就是谈到因信称义的亚伯拉罕。他就举这个例子啊，亚伯拉罕呢他 信神就算他为义的，因为呢这个呢他靠着他肉体没有得着什么，也没有什么可夸的，而他是因信神称义的哦。然后大卫也是被称义的见证哦，这段是谈到这样子。好，那我们真心话谈了什么呢？谈的是亚伯拉凭着肉体得着什么吗？他没有得着什么，为什么？因为在亚伯罕的肉体里也是满了失败啊。比如说呢，神呼召他了，他有时候在这个迦南的途中停留啦，又欺瞒呢他的妻子撒拉是他的妹子，要娶夏甲为妾，所以在亚伯罕的肉体呢，哦，这个也是怎么样，也是失败的。但是因为亚伯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了，并不是靠着亚伯罕的行为，亚伯罕的行为啊，这个是我们在第十一讲上我们所看到的。好，然后呢，来到了第十二讲呢，继续了这个谈亚伯罕这个与称义的关系哦。好，亚伯罕与称义的关系啊，这个按着称义的时间，按着称义的功用，按着承受迦南应许而论哦，整个是在谈到他在信神的时候就创为他的义了，然后呢他只要呢按着信心的步伐往前走，他就能够达到这个应许之地哦。那呢我们这里呢十二讲要谈到你是不是亚伯罕的正后裔，因为呢在四章的十五节这里谈到，因为律法是惹动神愤怒，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赐是本乎信，因此就乎于恩，叫应许给一切后裔，不但给那属乎律法的，也给那效法亚伯罕之信的。所以这意思是效法那亚伯拉信的才是亚伯罕的真后裔，因为神给亚伯罕的应许是肉身的子孙像海边的沙，还有应许的子孙就是我们是他应许的子孙，这个是什么？借着信是天上的心哦，天上的心。那肉体的子孙是借着割礼，海边的沙我们是借着信哦，天上的心哦。所以感谢主，所以呢我们若是亚伯罕的真子孙，我们要效法亚伯罕信心的行为，要有起行，跨出信心的步伐，神呼召你就去，离开呢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是开始过分别为圣的生活，前往，要前往按着圣灵的引导哦，前往前面的道路，而且还要操练过信心的生活，这个信心的生活就是帐篷与祭坛的生活。所以你看亚伯罕他就是足坛旁边就带着帐篷，这种信心的生活，还有一个活祭信心的奉献。最后呢这个信心是神要他献他的爱子以撒哦，信心的最高潮，最后他就得着了神给他的应许哦，这个他的孩子啊要像天上的星海遍沙这么多啊，而且呢万国都要因他而得福啊。感谢赞美主，那也希望我们都成为亚伯拉罕的真子孙，让我们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别人因为我们而蒙福。好，来第十三讲，第十三讲呢谈到了这个罗马书四章的十七到二十五节了，继续讲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表现哦。他的信心的表现的十七节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叫那从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立你做多国之父。所以呢是他相信什么？他相信的对象是神，他是死无变有的神。再来他信心的态度是信心不怕火炼，他没有指望的时候他仍觉得有指望，所以呢他还是相信。再来信心的秘诀是仰望应许，仰望神的应许，他相信神的应许并能够成就信心的扩大就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能够因信称义 哦。这个是整个用亚伯拉罕的例子来跟我们解释因信称义的真理。那呢他献上以撒的时候，因为他什么，这个他信神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感谢主。所以呢这个呢他为什么信以撒？因为他相信呢纵使 神说他就一个独生儿子啊，那神说我要给你的 孩子呢如这个地上的沙、天上的星海遍沙这么多，说他相信如果这个我儿子死了，神也一定能够叫他复活，死无变有嘛，他本来都已经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他妻子也没有办法再生育了，但是他却能生下以撒、所以我们要效法亚伯兰信心，把眼睛定睛在神身上，因为神是叫那从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感谢赞美主。好，那这是十三讲。那十四讲呢，来到第五章又另外一个段落、因信称义的福、就谈到了亚当夏娃，又 用这个亚当来解释因信称义的真理、那十四讲是五章的一到十一节。那呢，这个呢，因信称义的福，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合，所以呢，因着恩典的地位得福，因着欢喜人生得福，因着爱的确据得福、因着全备的救恩得福。所以呢，我们所得的福呢，因信称的福，是靠着恩典，我们有欢喜的人生，有爱的确据，这是全备的救恩。好，那在真心话部分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你们心里。哦，这个很重要的，当我们重生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们重生的，也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心里 有一个神来的爱，一个阿嘎贝来的爱，你要相信这个事实。所以呢，当这个爱在我们生命中的果效呢，我们可以与神相合，与神为乐、所以呢，首先我们领受爱的浇灌，当这个爱浇灌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患难中也欢喜，然后与神、和好，因为我们本来是神的为敌，惹神生气的，但是我们可以跟神和好，与神为乐，与神为我们的满足，我们与神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不再以金钱为乐，以孩子为乐，以电视为乐了、那呢，因为这个爱在我们里面，这里谈到一个母亲丧子的故事，她能够去爱杀死她儿子的凶手，而因为是主的爱浇灌在她里面，她去监狱探访他，到最后呢，成她出了监狱，成为她的儿子来孝顺她，也把福音传给她了。所以呢，真的我们没办法爱我们的仇敌的，真的没有办法爱，但是当这个圣灵重生，我们要记得一点，神的爱也浇灌在你的里面哦。那这个爱呢，让你能够呢站在恩典中欢欢喜喜，而且呢患难中欢欢喜喜，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感谢赞美主。好，这个是这个十四段所讲的。好，那再来看第十五篇，谈到了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谈到了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五章二十一节说，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呢，这里亚当代表全人类、然后呢，这个末后的亚当末后的亚当代表是基督、所以呢，我们看到如果在亚当里呢、众人都是被定罪的因为呢，这时候是死作王，罪作王，在基督里呢，是生命作王，恩典作王，我们是在基督里得胜的。好，那呢，我们的真心话就挑战你啊，你是死在作王，还是生命在作王呢？死在作王，人人都怕死，人人都怕死哦，所以呢，秦始皇想要 取得长生不老药。然后呢，这里有个故事，说一个非洲的女人，要睡觉之前都把脸涂得白白的。然后她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睡啊？”她说：“这样子的话，我希望那个死亡之神不会认出我来，就不会夺走我的性命。”所以呢，每一个溺水的人，不管他是怎么样的无神论者，要溺水之前，他都会说：“神啊，救我！神啊，救我！”所以呢，真的是人人都怕死，当死的那一刹那，就会喊神了。所以呢，在如果我们继续在亚当里，我们就是死作王，然后罪作王哦。这个死，我们说死嘛，就没有办法真正行善，没有办法行出神的旨意嘛。所以呢，说真的，人就会死，活到多少岁就生了谁，又死了多少岁，活了多少岁又生了谁，又这个又死了哦。所以人类的历史就是什么？就是
就是就会死。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在基督里，今天我们新的基督，一个新的生命，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我们生命作王，恩典作王，那这个死作王就是什么？就发脾气啊，说谎啊，睡懒觉啊，这种死紧紧的拖住我们啊，让我们活在黑暗当中啊。但是生命作王呢就不一样了，我们就能够呢行走有光啊，因为接受光的光照。然后呢，我们本身是没有光的，但是呢这个光就像电流一样，像灯啊，灯泡不能发光，但是电流通过的时候灯就会发光了。所以当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结圣灵的果子，我们就得着能力，能够行出一切的美德。所以呢来到了这个第五章呢，就是谈到了我们呢这个要让基督在我们身上掌权作王，我们就生命作王，恩典作王。好，那呢这是我们这个中燃的第一讲，从罗马书的一章到五章。